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，作者吴敬梓，演播点点说说，第23回。此时天气甚热，牛浦被包了衣服，在日头下困了半日，又受了粪轿子里熏蒸的热气，一到船上就害起痢疾来。那痢疾又是进口痢，痢疾厚重，一天到晚都痢不清，只得坐在船尾上，两手抓着船板由他屙，屙到三四天，就像一个活鬼，身上打得又发疼，大腿在船沿做成两条沟，只听得舱内客人悄悄商议道：“这个人料想是不好了，如今还是趁他有口气送上去，若死了就费力了。”那位黄客人不肯，他饿到第五天上，忽然鼻子里闻见一阵绿豆香，向船家道：“我想口绿豆汤吃。”满船人都不肯，他说道：“我自家要吃，我死了也无怨。”众人没奈何，只得拢了岸，买些绿豆来，煮了一碗汤与他吃过，肚里响了一阵，屙出一泡大屎，登时就好了。扒进舱来，谢了众人，睡下安息，养了两天，渐渐复原。到了安东，先住在黄客人家，黄客人替他买了一顶方巾，添了件把衣服，一双靴，穿着去拜董知县。董知县果然欢喜，当下留了酒饭，要留在衙门里面住。牛浦道：“晚生有个亲戚在桂治，还是住在他那里便一些。”董知县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先生住在令亲家，早晚常进来走走，我好请教。”牛浦辞了出来。黄客人见他果然同老爷相遇，十分敬重。牛浦三日两日进衙门去走走，借着讲诗为名，顺便撞两处木钟，弄起几个钱来。黄家又把第四个女儿招他做个女婿，在安东快活过日子。不想董知县就升任去了，接任的是个姓向的知县，也是浙江人。交代时候，向知县问董知县可有什么事托他。董知县道：“倒没什么事，只有个作诗的朋友住在桂治， 叫做牛布衣，老银台青木衣儿，足感盛情。向知县应诺了，董知县上京去，牛圃送在100里外，到第三日才回家。浑家告诉他道，昨日有个人来，说是你芜湖长房舅舅，路过在这里看你，我留他吃了个饭去了。他说下半年回来，再来看你。牛圃心里疑惑，并没有这个舅舅，不知是哪一个，且等他下半年来再出。董知县一路到了京师，在吏部投了文，次日过堂撤迁。这时冯卓安已中了进士，散了部署，御处就在吏部门口不远。董知县先到他御处来拜，冯主事迎着坐下，续了寒温。董知县只说得一句，贵有牛布衣，在芜湖甘露庵里，不曾说这一番交情，也不曾说到安东县曾会着的一番话。只见长班进来跪着禀道，
部里大人升堂了。
董知县连忙辞别了去，道部就撤了一个贵州知州的签，匆匆树桩赴任去了，不曾再会冯主事。冯主事过了几时，打发一个家人寄家书回去，又拿出10两银子来问那家人道，
你可认得那牛布衣牛相公家？
家人道，
小的认得。
冯主事道，
这是10两银子，你带回去送与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，说她的丈夫现在芜湖甘露庵里，寄个的信与她，不可有误。这银子说是我带与牛奶奶盘缠的。
管家领了主命，回家见了主母，办理家务事毕，便走到一个僻巷内，一扇篱笆门关着。管家走到门口，只见一个小儿开门出来，手里拿了一个烧鸡出去买米。管家向他说是经理冯老爷差来的。小儿领他进去，站在客座内，小儿就走进去了，又走了出来，问道，
你有甚说话？
管家问那小儿道，
牛奶奶是你什么人？
那小儿道，
是大姑娘。
管家把这10两银子递在他手里，说道，
这银子是我家老爷带与牛奶奶盘缠的，说你家牛相公现在芜湖甘露庵内，寄个的信与你，免得悬忘。
小儿请他坐着，把银子接了进去。管家看见中间悬着一轴稀破的古画，两边贴了许多的斗方，六张破丢不落的竹椅，天井里一个土台子，台子上一架藤花，藤花旁边就是篱笆门。坐了一会儿，只见那小儿捧出一杯茶来，手里又拿了一个包子，包了2钱银子，递与他道：“
我家大姑说，有劳你，这个送给你买茶吃。到家拜上太太，到京拜上老爷，多谢。说的话我知道了。”
管家承谢过，去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。牛奶奶接着这个银子，心里凄惶起来，说：“他嫩大年纪，只管在外头，又没个儿女，怎生是好？我不如趁着这几两银子，走到芜湖去寻他回来，也是一场事。”主意已定，把这两间破房子锁了，交与邻居看守，自己带了侄子，搭船一路来到芜湖，找到浮桥口甘露庵，两扇门掩着，推开进去，韦陀菩萨面前香炉烛台都没有了，又走进去，大殿上格子倒得七横八竖，天井里一个老道人坐着缝衣裳，问着他，直打手势，原来又哑又聋，问他这里面可有一个牛布衣，他拿手指着前头一间屋里，牛奶奶带着侄子附身走出来，见韦陀菩萨旁边一间屋又没有门，走了进去，屋里停着一具大棺材，面前放着一张三只腿的桌子，歪在半边，棺材上头的魂幡也不见了，只剩了一根棍，棺材贴头上有字，又被那屋上没有瓦，雨淋下来，把字迹都剥落了，只有大明两字，第三字只得一横。牛奶奶走到这里，不觉心惊肉颤，那汗毛根根都竖起来，又走进去问那道人道：“牛布衣莫不是死了？”道人把手摇两摇，指着门外，他侄子道：“
他说姑爷不曾死，又到别处去了。”
牛奶奶又走到庵外，沿街细问，人都说不听见他死，一直问到吉祥寺郭铁笔店里。郭铁笔道：“
他嘛，而今到安东董老爷任上去了。”
牛奶奶此番得着实信，立意往安东去寻， 只因这一番有分交，错中有错，无端更起波澜。人外求人，有意做成交结。不知牛奶奶曾到安东去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第24回，牛普郎牵连多送事，保文清整理九生涯。话说牛普招赘在安东黄姓人家，黄家把门面一带3-4间屋都与他住，他就把门口贴了一个帖，上写道：牛布衣带作诗文。那日早上正在家里闲坐，只听得有人敲门，开门让了进来，原来是芜湖县的一个旧邻居。这人叫做石老鼠，是个有名的无赖，而今却也老了。牛普见是他来，吓了一跳，只得同他作揖坐下，自己走进去取茶。浑家在屏风后张见，迎着他告诉道：这就是去年来的你长房舅舅，今日又来了。牛普道：他哪里是我什么舅舅？接了茶出来，递与石老鼠吃。石老鼠道：
相公，我听见你恭喜，又招了亲在这里，甚是得意。
牛普道：
好几年不曾会见老爹，而今在哪里发财？
石老鼠道：
我也只在淮北、山东各处走走，而今打从你这里过，路上盘缠用完了，特来拜望你，借几两银子用用。你千万帮我一个衬。
牛普道：我虽则同老爹是个旧邻居，却从来不曾通过财帛，况且我又是客边，借着亲家住着，哪里来的几两银子与老爹？石老鼠冷笑道：
你这小孩子就没良心了，想着我当初挥金如土的时节，你用了我不知多少，而今看见你在人家招了亲，留你个脸面，不好就说，你倒回出这样话来。
牛普发了急道：
这是哪里来的话？你就挥金如土，我几时看见你金子？几时看见你的土？你一个尊年人，不想做些好事，只要在光水头上钻眼骗人。
石老鼠道：
牛普郎，你不要说嘴，想着你小时做的些丑事，瞒得别人，可瞒得过我？况且你停妻娶妻，在那里骗了卜家女儿，在这里又骗了黄家女儿，该当何罪？你不乖乖地拿出几两银子来，我就同你到安东县去讲。
牛普跳起来道：
哪个怕你，就同你到安东县去。
当下两人纠扭出了黄家门，一直来到县门口，遇着县里两个头役，认得牛普，慌忙上前劝住，问是什么事。石老鼠就把他小时不成人的事说，骗了卜家女儿，到这里又骗了黄家女儿，又冒名顶替，多少混账事。牛普道：
他是我们那里有名的光棍，叫做石老鼠，而今越发老而无耻，
去年走到我家里，我不在家里，他冒认是我舅舅，骗饭吃。今年又凭空走来，问我要银子，哪有这样无情无理的事？几个头一道，也罢，牛相公，他这人年纪老了，虽不是亲戚，到底是你的一个旧邻居，想是真正没有盘费了。自古道，家贫不是贫，路贫贫杀人。你此时有钱也不服气拿出来给他，我们众人替你垫几百文，送他去吧。石老鼠还要争，众头一道，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牛相公，就同我老爷相与最好。你一个尊年人，不要讨没脸面，吃了苦去。石老鼠听见这话，方才不敢多言了，接着几百钱，谢了众人自去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